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《创世纪》第46章，雅各下定决心，要在他死以前去见约瑟一面。虽然在那个时候，他对他哥哥们所讲的话是半信半疑，但是有一点点的机会，他就要去，因为他眼睛看见了这些车啊、马车什么来接他。今天有很多的时候，就算我们的头脑里面再不相信，但是事实里面有一点点的迹象，让我们可以完成我们心里想的。我们不要犹豫的往前走，至少这是雅各可以见到，约瑟的一个很关键的这样的一点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很有意识形态，什么叫意识形态？我相信这样就是这样，光眼睛看到的事实是什么？我相信一定没有错，眼睛看见的这些东西是暂时的、表面的，都要过去的。我们还是坚信，我们什么的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我们坚持我们的神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坚持我们相信的东西是跟神没有关系的，只是一种做法，只是一种说法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就会失去跟我们真正心里面想要的擦肩而过真正的原因。那么我觉得神很奇妙，神怎么奇妙呢？神知道雅各他心里面还是很坎坷的，上上下下。这个坎坷是不是上下面一个心，然后下下面一个心，是不是叫坎坷是吧？
忐忑
。所以什么一个心上上下下就叫忐忑了嘛？是不是这样？我觉得神在雅各老年的时候很恩待他，他跨出了这样的一步，神就在夜间。在异象中向他说话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知道雅各的心还是忐忑的，在路上的时候还是不平安的，但是到了什么地方呢？到了别是吧，他就献祭给他父亲的神，他在那个地方要献祭。为什么要献祭呢？就是要依靠神。我们的神果然在夜间在异象当中怎么样呢？给他一个确认，给他一个叫 confirmation， 给他一个确认，让他知道这一次他下埃及去，不但是他自己的心愿，不但是这个约瑟的一种的心愿，其中还有神的意思。今天我们常常有人的好意，也有自己的信心，但是有没有神的印证呢？就是在人世间的事上就是这样，但是是跟神有关的，神他自己会来印证。在夜间异象中，神跟雅各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上埃及去，不要害怕。很显然的，雅各下埃及去怕不怕？不怕吗？神为什么说你下埃及去不要怕呢？很显然他很怕。那么他到底怕什么呢？我们想的真实一点，埃及是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这个带这个扶老带幼的这么一家子几十个人下去以后要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害不害怕？对一个不知道前途怎么样的害不害怕？约瑟到底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还不是那么有数，只是存着一个期盼的心下去。他怎么不怕呢？这是从一个我们人生里面的人生经历里面去想。我们今天怕很多的东西，是我们不要说信耶稣的人是雅各，就是一般不信耶稣的人，他也是怕这些东西啊。你以为不信耶稣的人怕的，我们信耶稣你就不怕吗？一样怕的嘛，一样怕的。但是假如另外还有个怕，那个意义就不一样了。我今天看了另外一个，他怕什么呢？他说神啊，你是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我，那我怎么会没有信心要离开迦南地，你所赐给我的迦南地的产业呢？今天有很多的时候，其实神已经要我们暂时离开，不是要我们永远离开。神要我们暂时离开他的一个应许之地，有一个目的。因为他说这个神在异象这个夜间异象中向雅各说，我要带领你去埃及，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。我怎么带你怎么样 下去还是上去？我怎么带你下埃及，我也照样要带你上来。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我现在带你下去，那不是我应许你的地，有一天我还要带你回来到应许你的地方。哎呀，神那么真实呢。今天我们读读圣经，可以讲圣经里面的话，讲给别人听一些神没有跟你讲的话，是神跟别人讲的话。你大了解我意思啊？今天我们把神跟摩西讲的话，我们也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，要去报考什么东西，人家要你蒙召见证了，通通是讲神跟别人讲的话。他真跟我们讲了吗？然后他也像摩西一样真跟我们讲了。我们什么读读出来的这个时代不改变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局势不改变，不可能嘛？百姓不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不可能嘛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有说怎么样的事情就要成嘛。那么我们去说神对别人说的话，我们也说会有用吗？没有用。我再说，我们可以学会圣经里面记载神对别人说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对我说，也可以。问题是没有神对那个人说话以后的光景的话，我们要晓得我们不是摩西，我们也不是什么一个圣经里面一个什么样的先知，我们就是像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一个小老百姓，也有神的恩典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一定要装成是一个神向我们说话的人吗？神没有向神的百姓说话的，那一些百姓神就不爱他吗？我们怎么会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真实，只是讲一些虚虚浮浮的话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很多人很稀奇什么呢？很稀奇，你看雅各，神在这个夜间这个异象中向他说话，他马上说我在这里，他还没去请教一下他其他的人呢、啊？哎，这样这样是不是神在跟我讲话？你先看好多，我常常跟他讲，人家跑来问我说，你问我怎么知道？神跟你讲也没跟我讲，神也没告诉我他跟你讲，你来问我，我怎么跟你讲什么呢？奇怪，今天的人是要让人家知道神向他说话，至于说神真的有没有向他说话，反而变成不是一个重要的事了。真有很多很糊涂的人会去跟他讲说，哎，这是神跟你讲话，这不是神跟你讲话，你怎么知道？不是这样吗？假如真是神跟你说话，你就说我在这里，看下面神要说什么了，你去问别人，别人也不是神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我说今天有很多很真实的现象，我自己遇到。你看在圣经里面讲到，神呼召哪一个人还去跟人家商量啊？我可不可以全时间出来？没有啊，圣经里面找到一个人叫他做先知，把话给他去做。神找到某一个人，对不对？神呼召这个这些门徒，他有没有去问问祭司长啊？他没有问问他会堂里面的什么人呢、啊？今天为什么在我们生活的里面，我们人生周围的里面，碰到许许多多事情是跟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还以为什么是什么？不是的。你看今天我只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，每一个人去读神学都要蒙清楚蒙召，不但是蒙恩得救，还要蒙召。假如每一个进神学院的都是蒙召的人的话，怎么得了啊？哇，一个时代里面出一个蒙召的人就不得了的翻转时代了。那每一个去读神学的都是蒙召，那么不是，假如一个人要想去读神学，说要服侍神的基础是建立在谎言上，他出来上帝要怎么用他？我在这边看到神对雅各在夜间异象上向他说话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他什么人也没去问，他就说我在这里，神就把神的心意告诉他。神不告诉他怎么样呢？他一直带着一个很害怕忐忑不定的心，为什么呢？
神要我这个赐给我迦南地为产业，我今天为了见我的儿子啊，是不是啊？我居然丢下了上帝这个应许给我的产业，跑去看我的儿子，我是不是太不属灵啊？我不知是这一方面内心深处的征战，你没有，我常常有着呢。除非神的话临到，我不要没跟大家交通过。其实在我的心里面，我一直我蒙恩的就有，就是非常看重肢体之间的相交，生命的往来，神家里面的那一份子。我那时候说，我死也要死在永和的，怎么出来外面宣教，觉得大逆不道嘛？像埃及教授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神的话不临到我，我怎么会离开那个？我怎么会这个离开这个迦南地啊？更何况是不是啊？到泰国北部，泰国北部也没有我儿子约瑟，对不对？这种动力都没有嘛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到底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至于说神为什么借着这些话跟我讲，不是神不是借着新约里面的话向我说话，神是借着旧约里面的话让我离开。我觉得那是神给我产业的地方啊，真的。假如你们有这方面的经历的话就很好，假如没有的话，不要老是用上帝对别人说的话去告诉别人说神对你说，到最后事实会证明都不是。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的事，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？一般人读这个家谱啊，读到最后很无聊。哎呀，我读家谱读到是心里面有一点警惕。什么叫警惕呢？会那么一五一十，谁生的，叫什么名字？你假如说那个时候有文字哈，假如那时候有文字，举来讲，是这个刘辩，对不对？他自己写下来的，我生了什么儿子干什么干什么？没有哈。我说神为什么给这个摩西呢？因为摩西他学了一切的学问嘛，不埃及地的学问嘛，不是吗？他可以记记写写啊。连家谱谁生谁那么清清楚楚哎，而且摩西又不在那个地方，是神告诉他哎。今天我们想到有一天说，到有一天我们所做所行的什么事情，神那边都有哎，除非我们悔改被宝血涂抹了就不纪念了，不然我通通记在那个地方哎。我们在人面前骗得过人了，都以为怎么样啊？我每次读这个家谱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很那种警惕感。我说神啊，你都知道，你没有什么事情不知道。你只要漠视一个人，人就可以把你暗中所行都说出来。不然那个雅各井旁边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耶稣怎么知道？他也不跟他在一起。他怎么知道？耶稣是神，他就知道。今天我们常常骗人骗惯了，以为上帝也被我们骗，到最后不是上帝被你骗，是你自己骗了你自己。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你所有的一切，甚至包括你哪一笔钱从哪里来的，上帝漠视人都要把它记下来，你都跑不过的嘛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我在读这个时候，再一次有这样的一种感触，一个一个人名，一个真实的人名记在那边，而离摩西有差多少时间，那是为什么？上都在上帝那里。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要敬畏吗？我要敬畏什么？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要存着怎么样的心在世度日？我们不可能都完全都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软弱，没有犯罪，没有跌倒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嘛。有很多人犯罪，他还沾沾自喜，都没有一点点 感，那是什么呢？就像圣经里面讲，有些人就好像这个无知的这个畜生，不用脚头配环勒住他都不行，不到一个情况就不行，没有自主，难道圣灵不在我们里面吗？我们点点滴滴所做，明处做的，暗处做的，是吧？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们可以跟人家讲一个这个推脱的话，理由的话，但是事实是什么？连某某人生某某人都那么清楚呢，记得一清二楚呢，我们要往哪里去躲避耶和华的命？我们要去哪里躲避神的灵？我们就是在飞到这个天的极处，他在那里；到海洋的深处，他在那里，跑得掉吗？悔改唯一的路，就是怜悯我们。就是我今天要读这些名字的时候，我在读名字的时候，也真是，哎呀，我说雅各，你真有本事啊，是吧？哎，我想到雅各这个时候，我真的佩服他，因为我一个都没有嘛。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啊？你说雅各这样对还是错？上圣经里面不讲，真的，我也觉得很诧异。今天我们是这样那样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在那个时候，所以我到最后只有说，啊，我们今天道理就是有零到一了嘛，零和游戏了，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叫道理了嘛。什么叫事实呢？事实是可以，事实会这样，也会那样。我相信雅各，这个雅各有四个老婆，生了那么多的小孩，到底是神的心意，是神真心的心意，还是你既然做了，就是神的一种许可？至少雅各以后知道悔改，是不是啊？悔改怎么样？好了，神许可你，那么以后你也知道了，继续要走我的道路，那么怎么样呢？这次我遇到一个很特别的事。这个周大叔在那个地方，他的女儿要嫁人，他就找我去，他说要我跟对方讲话。那么我跟对方讲了话，那么周大叔也说，我又跟他讲，我有两个老婆，我今天都在这个地方，你只要好好信耶稣，对不对？家庭还是很幸福的。他问我要不要说，我没有讲话，旁边另外一个说，不要说，不要说，不要说。今天我们把事情说了太绝对，但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在面呢，在一个人没有完全经历神、相信神、要跟随神以前做的事，跟一个人真正认识神以后、悔改以后、真真实实能够经历的事，这两件事情不是用道理来决定的，是让事实来告诉我们神的公义是什么，神的慈爱恩典是什么。今天我们去判断一个人就是用道理，那你去看看事实呢，你就发现我们的神不是被道理拘禁的，我们的神本身是真理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我这个家谱看完以后，我的感触很深。你也要像雅各要搞四个老婆去搞吗？你没有心像雅各一样这样的跟随主的话，你看看以后你的日子怎么过？不要冒险，不是可不可以做，而是那个结果是什么。你能够像雅各一样这样吗？跟随主吗？嗯，道理不要讲，讲讲事实，真的是这样。道理上，哎呀，他可以，你也可以，你可以啊。假如你不像他这个样子，你要怎么办？哎，你说亚伯拉罕也说谎啊，这样，哎，你也说谎，你只要不像亚伯拉罕一样这样对神有信心，你看看你说谎的结果是什么？不是讲可不可以，是看我们做了很多事情。我们面对我们神，我们的心是什么？最后我要交通一点的是，我不是很懂，因为我在读的时候发现有矛盾。什么叫有矛盾呢？雅各他们不是以放羊为业吗？还要约瑟教他们怎么讲吗？ 我在这边觉得说约瑟在这边又搞个小聪明。今天你看啊，我们找一个这个人，比如说啊，什么区会有人要来了，哎，弟兄姊妹，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跟他讲啊，不是这样吗？他们本来就是以畜牧为业的嘛，还要教吗？他怕什么？另外还有一个，我也看不懂。既然埃及人是厌恶、讨厌牧羊的人，那你为什么要表态你是牧羊的人呢？这样呢，就可以离他们住得远一点啊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约瑟他看见事实，他要用他的头脑来把这个问题解决，因为他了解埃及人是比较恨恶养羊的人，讨厌养羊的人，所以呢，你要强调你是养羊的人或怎么样呢？那么你要到离他们的京城法老在处埃及的远一点地方，宽的地方的话呢，人家就不会有意见，是这样了吗？我想到我有这个吗？今天我们常常讲说，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交托给主啊，交托给主啊。我在这边看到约瑟不是呢，约瑟他是想，他了解埃及人，所以怎么要他的爸爸，要他的兄弟们到法老来问你们的时候，你要不要特别强调我们是牧羊人？你要说为什么你读圣经会读出这个东西来？因为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常常教人家这样讲那样讲的。你看看今天很多人呢，开完长智慧以后，哎，出去弟兄姊妹问起来，大家口径要一致哦，不是这样吗？我不晓得这样做神喜欢也不喜欢，但是约瑟真是这样做了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怕人家说错话，是事实，你就不要怕人家说错话嘛。你是教人家的，还怕人家记得不完全没有讲错吗？他们本来就是放羊的人嘛，他们本来就是以畜牧为业的人嘛，你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教他们，是不是来达到什么呢？达到你担心你的爸爸跟你的兄弟们来到这边跟埃及人住了太近，发生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很为难。我也同情约瑟了，他这样的想法也不错了。那么以后你要像约瑟一样这样做也可以了。只是我在这边说，其实他不知道神在夜间在异象中向雅各向他爸爸所说的话：你下埃及去不要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约瑟不知道。那么从好的地方讲，我们人要尽我们的本分，把所有的事情我们想得到的事情统统都可以规避啊，搞好套招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套招了，不是吗？讲话这样的这样的那样。但是神喜不喜悦呢？圣经没有记，只是告诉我们约瑟会这样。等到我们也会这样以后，我们看看这个结果是什么。我们来看雅各对于他到了埃及地，他就老神在在，不像他的儿子约瑟那么紧张。因为约瑟真是怕什么呢？怕他做这个宰相的有为难，到底是要站在埃及人这边呢，还是站在万一有什么冲突的时候住了太近会怎么样怎么样？约瑟不会想这个，他没有能力可以做宰相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说一个神与他同在人，他就不会用他自己的心思意念想法去解决一些问题。有这样看法的人是很不实际的。一个在属灵的人也有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安危啊，要面对啊，处理各方面问题的时候，他要用他一点自己的聪明跟手段的。我的意思也不鼓励人用，我也不是反对人用，我只是说约瑟他会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以后我们去看雅各的表现跟约瑟不太一样，因为约瑟要对法老有交代，约瑟要跟这个埃及人要相处，而雅各呢，因为上帝跟他讲，你下埃及去不要怕，我与你同在，我怎么带你下去也怎么带你上来。雅各很清楚知道说那不是他永远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把 住在世界上以为他永远的地方，他永远在装修他的房子，他永远在返还他的房子，他永远在换这个地上所以他觉得更好的东西。但是假如你怎么呢，假如你是一个这个旅行者的心态怎么呢，反正我到这边是一天两天，反正过过这个好旅馆，有就好旅馆，好旅馆没有就差点旅馆，反正住两天就走了嘛，他的心是不会摆在那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到底是像雅各一样，因为知道这一个埃及不是我们久居的地方，虽然现在要带我们下来，但是有一天神还要带我们上去，带到神所应许我们的地方。假如这是一个事实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到底要怎么看待我们在埃及寄居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呢？我们集体祷告。